Let's
五来击太阳，
就是现在，接招吧！
哈哈，看去，
我也有喷墨，
能肉
在我面前，双膝跪下吧。
哒啦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这里呢依然是由肉肉在每周周五为你准时送上的阿拉德全明星，星光璀璨，名家坐镇。每一期的阿拉德全明星呢，都会为大家请来一位国服非常著名的玩家，一起分享他的游戏历程。肉肉知道大家最关注的呢，当然还有职业的加点和装备的推荐，所以说呢，肉肉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每一期嘉宾，绝对会让他们倾囊而出，交出自己的毕生精华。其实呢，之前啊，肉肉是考虑我们的阿拉德全明星呢会更多的偏向于一些 PK 玩家 PK 选手的介绍，后来呢也是听取了一下大家的建议，可能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搬砖，呵呵，开个玩笑啊，比较喜欢刷图，还是对我们的一些装备啊一些加点啊，特别是刷图像的比较感兴趣。肉肉应了大家的一个要求啊，以后还是会在节目里面多多来采访一些我们国服比较炙手可热的刷图玩家。但是呢，肉肉可能也是人脉关系有限吧，所以呢在这里啊，肉肉要拜托各位亲爱的听众了，如果你心目当中呢有那么一位竞速达人或者是刷图好手想要介绍给肉肉的话呢，也要赶快来到肉肉的微博来艾特肉肉，告诉肉肉，当然了私信也可以，肉肉的私信是全开的，也欢迎我们比较突出的玩家来毛遂自荐，说不定我们的下一期嘉宾呢就是你了。好的，我们已经提到了微博的事情了，那么在下面的时间里面呢，肉肉就来把上一期节目的获奖名单来结清。各位蓝三，各位绿三，我们的开奖时间开始了哟。好的，肉肉也不卖关子了，赶快来公布我们的获奖名单。首先呢是这位叫做小东的同学，恭喜你获得我们的沙发。同样呢，肉肉呢也说过，在每一次节目播出之后，只要你是第一个答对肉肉问题的同学呢，一定会拿到黑钻。小东呢就是既抢到了沙发，又答对了问题。那么另外获得我们30天黑钻的四位玩家呢，分别是级别神话、周波、傅家伟和杨文强。好的，来鼓个掌，恭喜这五位听众获得了肉肉送出的黑钻奖励。现在呢也是版本刚刚更新，复仇者上线，拿到黑钻的同学们呢赶快去加油练级吧。没有中奖的听众呢千万不要气馁，因为我们的阿拉德全明星每周都会为大家送来黑钻的奖励。怎样才能和肉肉互动，怎样才能拿到黑钻呢？好吧，在此还是需要长话短说一下，既然是有奖问答，我们的问题呢会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刻呢由我们的嘉宾提出，所以呢各位听众一定要认真的听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抢沙发的活动，如果呢你是第一个答对问题并且抢到肉肉沙发的玩家呢，不用抽奖了啦，黑钻就直接是你的啦。奖品呢一共是5个黑钻，那么剩下的4个幸运者呢将会在所有回答了我们问题的玩家当中随机抽取，获奖名单呢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来做公布。好的，叽叽喳喳听肉肉说了那么多啊，还没有请出我们的嘉宾，但是呢在请出嘉宾之前呢，肉肉觉得有些事情呢还是要先和大家来打一个预防针的。没错，肉肉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货真价实的大土豪。肉肉呢一直是觉得呀，一旦大家聊到土豪呀什么的就会多多少少有些反感吧，但是今天的这位玩家他也是利用了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创新了一种新的玩法。肉肉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我们今天嘉宾的装备的时候呀，是相当相当的震惊。他不是高强档，因为呢他本身是一个偏 PK 向的玩家，并不是拿着一把高强武器到 PK 场寻求刺激。在这里呢，肉肉有一个收听提示吧，大家呢可以点开今天肉肉节目的 新闻链接，在点开之后呢，里面就包括了有肉肉的微博，今天用的一些歌曲背景音乐，还有一点就是最关键的，今天这位嘉宾他的装备包括加点的链接呢也在我们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呢可以赶快来点了看一下究竟他的装备BT在哪里。平民有平民的玩法，土豪亦有他的生存之道。游戏的本身呢，就需要多样性的存在，那么我们不妨也进入到他的游戏世界。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是现在在国服非常的火，请我们的私人独憔悴。
大家好，我是私人独憔悴，我现在是在北京二区。
哎，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吗？
这个不知道。
那就是电信和网通。
好冷。
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些玩家对你还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为什么今天会把私人独憔悴特地请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啊。那之前呢，月与海和憔悴呢有过一个视频，那个憔悴可以来说一下当时的一个视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是我记得是一天下午吧，然后是来到了国服的83 PK 场，因为当时这个有一个立法，还有一个他的一个队友是一个法区，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月与海，我也没有想到月与海会来这个网通跟我打，然后我就是抱着一个就是平常心吧，因为如果可能是知道月与海的话，可能发挥会更糟，因为是平常心打嘛，就是照着平常的样子去跟月与海打几盘。当时情况就是这不得不说这个月与海的这个基本功跟技术真是非常的好，就是让我就是基本就是抓不到他，只能就是说是他抓我，一场比赛下来他可能抓我七八套，但是由于我的装备的原因呢，因为是打一个回血嘛，抓了我七八套我也没有死，就一直就是用雷龙去跟他耗，还是赢了几把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的听众呢还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的话呢，可以到百度上搜索关键字月与海大战土豪女气功。那在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呢，你的身上的一套装备啊，也是让很多玩家在讨论在议论，有好的一些评论，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的评论，那这些 OK 我们这边呢先不聊这些。憔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上手女气功的呢？
这个我大概应该是在2009年的时候吧，2009年的那个2008年 DNF 不是刚公测，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在就是转过年的第二年玩的这个 DNF，
在我们 A2 A3 的样子，女气功还是那种什么一感电就会六字真言的
啊，对，那个版本真是玩气功真是很蛋疼啊！我记得掉线率最高那个技能就是全国梁技场吧，反正那个真是一个蛋疼的年代啊，真是。
我那气功也是在这蛋疼的年代开始练的，那个时候女气功是相当相当少，就国宝级的职业，我们现在说柔道啊可能是国宝职业，但是在那个时候女气功要比柔道还要少
啊。对，是的是的，那个版本气功就是被称为一个国宝职业，但是后来在几个版本气功都得到加强，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的玩家都在玩气功，然后气功也不再是国宝了。
怎么会想起开创这样一个回血流一个全新的玩法的呢？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收到一个海龟的称号，有这个称号在 PK 场录之后就发现效果很好，接着继续呢就开始收集一些关于其他的一些回血装备。
其实所谓的回血流呢，对于其他的职业也是行得通的，是不是说在百花身上的增益特别的明显？
对对对，因为回血流在百花身上确实是收益显著，因为百花它是打一个触发流，不仅是有面气环绕，还有这个分身跟罩子，这也要尤其说明一下，就是对方如果是打百花的罩子或者说是被分身打到，都有是几率触发回血的。
那我们这边既然已经提到你的装备了，你可不可以来介绍一下你的装备搭配的精髓在哪里？
其实我的装备精髓主要的宗旨就是一个堆血，因为既然有了海龟征号跟一些回血的装备都是按百分比回血的，所以呢就说只要是你的血多了以后，你的回血就更多，这一点就说是比其他职业堆血要更好。因为其他的职业可能是堆了一万血，那体现在面板它就是一万血，但是如果我堆了一万血的话，那我的收益可能就是一万一或者一万二的血量。因为海龟它多回一次血10%，一万的血就是多回1000。装备主要说一下，首选是野猪套，因为野猪套它比65cc 有着更多的血量，也有着更多的四维，左右槽也都是选一些就说是高四维的装备，比如说是金刚石或者是虚祖哈因这样的装备。手镯肯定是狂狮，项链就是我选择的是这个版本的封印子，因为封印子加血在项链里边来说是最多的。然后戒指是幽暗，也是一个回血的，就是这套装备打起来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回血上面。
这也是印证了你的一个回血论。我们这边呢也是在视频里面看到你的一个被动觉醒非常的亮，就很多玩家呢说你是一个契约点，同时呢你的一个手套也是一个史诗手套，在这方面是你特地去做的还是机缘巧合自己打到的呢？
这个史诗手套我用的武器是千连手套，是我自己打到的，不过现在国服也可以做出来，去刷 BOSS 塔差不多2-3个月就可以做出一个这个前轮手套，然后配合我的契约点是4秒钟触发一次被动觉醒，这也就是为什么看到月与海用他的龙刀插我的时候，只有伤害却没有抓取效果，我是一个霸体的存在
，bug 的存在，完全就插不爆呀。那么这样的一套装备是不是会使得你的加点和大家都不同呢？
其实百花的主流加点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我这套装备的关系它需要一个高输出。为什么呢？因为只是不被人打死的话并不能赢得比赛的胜利啊，最后你要想赢必须有一个高输出作为一个相应的条件，所以呢我的加点方式就是大技能都是点满的，而且会加一些跟伤害有关系的技能，比如说是远古记忆。
乔翠也是给我行我秀是录过一期节目的，好像那个时候是说你的风息是只加了5级，那么在我们第3季的版本当中你现在的风息是满的吗？
对，因为当时录的时候，回家也是给我一个建议，百花的风之气息还是一个比较神技吧，应该算是一个。因为第3季不同的是它的 SP 又多了，多了不少，多了好像几百点，然后我就把这多余的点数都加满到风之气息上面了。
这样一身的装备我们知道大部分都是要自己去做出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花去了多少的时间呢？
这个当然最少的时间也是要250天的，因为野猪套它坑爹250嘛，大家都知道的，250天去做一个野猪套真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一件很有毅力的事情去完成。我相信现在很多玩家都做出这个野猪套来了，不得不承认其实野猪套确实是在四维方面上比这个 CC 套65CC 套要好一点点，而且它套装属性也是有几率加60.4维的，这个大家不要忘记。
你也说这个做野猪套要250天，那么漫长的一个时间，平时那个百花刷图的时候是用了一个什么装备呢？过渡的当中需要你过渡。
因为当初还没有是第3季还没有出来，当时我做完野猪套的时候第3季已经出来了，现在这个版本我觉得野猪散剑配合封印子会比较不错，因为现在的封印子无论是加智力还是加魔爆对于刷图来说都是很好的。当然如果是有这个33的远古二吧其实也是挺好的，去打一界的那个套装属性，比如说像闪战或者说是西林套都是挺好的，
那个无限念气波波波波的
啊，对对对，西林套就是那个无限念气波那个。
刷图方面呢，可能说的是扯得有点远了呢，继续来说回我们这个 PK 方面的事儿。你这样的一套装备，可以说在网通很多人都认识你吧？
啊，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是在网通是我打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儿，因为也是怎么说拜月于海所赐吧，那个视频点击量也是超高，然后自己也是做过我行我秀节目。在网通认识人也是挺多的，就是有很多人嘛，基本上就是见着我就是直接给我飞出房间，或者说是直接就走掉了。因为跟我打了很多场比赛的总结就是不能跟我打，
看见你就绕开，
看见我就溜走了，
反正好不容易把你打赢了就把你踢出去是吧？
这还算好，一般都是见着我还不给我机会跟我打一场就给我踢出去了
啊！已被房主请出房间。那如果说进入房间之后呢，跟对方干上了，对方呢对你不礼貌，说你是 CD 流啊，只会在罩子里面放雷龙，或者呢是开外挂回血，再或者呢说你只是靠一个装备比较变态，那如果你是穿平民装的一定会被虐，你怎么看这些言论的呢？
这个我也是遇到非常非常多，最近已经很习惯了。最多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开挂回血，这个应该是说的最多的。
有些玩家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法，他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回血并不是游戏的一些装备的功能，第一反应就是你开挂你怎么会回血，我在打你你怎么会回血。
嗯，对，这个你说的很对，因为很多玩家他不知道，他一进到 PK 场只要看到对方的血量在涨，他就一定是认为这个是挂，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在国服有很多的装备都是可以这个回血的，这个装备让大家如果是都知道的话，就不会认为这个如果看到对方回血就是认为对方一定是挂的这么一个现象出现了。
是，其实我们今天来做这一期节目呢，也是普及一下这方面的一个装备的知识。乔翠的心态还是不错的。
我心态其实还是挺好的，看到那些评论我只是在那里笑。
对，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时候呢一个视频它好看，它下面的评论更精彩。
是的是的，无论是就是说喷的呀还是仿的都非常好笑。
关键的就是那个时候你打完了呀，月月海就跟我说，哎，今天遇到一个女气功，哎，打不死，哎呦，那个时候是把我给笑惨了。然后后来说好像你在视频录制以后呢是进了他的群，哎，然后月海又跟我说，哎，今天那个女气功进了我的群，哎，然后他把他的宠物的名字改成月空月月海。真的，其实也是觉得你一个娱乐的心态把握的拿捏的非常的好
啊。这个情况怎么说呀，其实我想引出一个故事嘛，就是在没跟岳云海之前打呢，有一个小妹妹就是非常的崇拜我嘛，然后一直是跟我玩游戏，一直就是挺好的，也有点这个暧昧的关系。然后后来呢，岳云海这个视频一播出呢，发现这个妹子就不理我了。然后有一天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就是因为那个视频，然后由于这个岳云海这个被我那个什么了，他就这个对我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不忿吧，然后以后就不理我了。就是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气愤吧，后来就把宠物的名字改成那个虐锅岳云海，然后表示一下这个泄愤的一个意思。
这个妹子也是非常的逗啊，你把她的偶像给虐了，好的，我就不理你了。
是的，不得不承认那个岳云海对妹子的影响力实在是太高了。
这个话说的岳云海太要羞涩了，岳云海好像现在还没女朋友，你有吗？
没有。
好吧，哎，我们这边众多基友听着啊，都没有男朋友，好吧，黑一下。
好吧，全被你黑了，
异性恋是没有前途的。
偶像在这里没有离开，还要多久的时间，多少寂寞你才回来，应该要怎么做，我好想要说我
那么我们这边装备啊加点啊也说了七七八八那么多，就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套装备在83 PK 场还会遇到什么克星吗？比如说你还怕哪一些职业，哪一些神装职业？
当然也会怕一些职业，比如百花最怕的就是召唤，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上我看着召唤也是非常的头疼，但是有这套装配 相对来讲打召唤还是比其他的百花好点吧。我想最大的氪金其实就是装备本身。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人品不好脸不好的话，人家再打你，你的那个回血装备都不出几率，都没有几率出回血，这样的话很多就没用了。
那其实你在对于这个百花它的一个认识上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吗？
嗯，对，我对百花的打法是这样的，因为百花这个职业拼近战确实是有点弱势，因为近战没有什么霸体技能，只有一个上勾拳，还有一个雷龙，这个也是一个霸体技能，但是它不是一个小技能，它是一个大技能。嗯，所以我对百花的这个打法就是传统，就是大家说的那种 CD 流吧，猥琐 CD 流。这个流派其实就是，没事儿就躲在罩子里，然后呢，等雷龙 CD， 雷龙一好了呢，就放一个雷龙去耗血，耗完血之后再跑开，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猥琐 CD 流。当然，这个流派肯定不是我这个创造的，因为百花它也只有是这个流派才能更稳点的打吧，因为如果是永武流的百花是打人一套是可能是很厉害，然后但是很容易被抓，如果是被抓一套就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因为毕竟别人打你一套跟你打别人一套伤害也是不对等的，毕竟是一个步甲职业，而且这个连招的话百花也是只有在有这个龙虎啸这个技能上存在的话，他才能打出一套不错的伤害。如果是打着打着龙虎啸没有了，你还是在那儿去很勇武的跟对方拼近战，也是容易被反击手嘛。所以还是坚持这个所谓的这个猥琐 CD 流的这个打法。
我感觉你这样的一套加点，这样的一个打法呢，非常适合在我们现在的一个83，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PK 场里面的一些神装土豪、宇宙豪非常的多，什么传说中的一个拔刀半血呀，什么红眼冲过来叉叉叉就直接挂了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的多。百花如果是一个比赛装或者是一个传统的 CC 套，可能在 PK 场非常的吃亏。
嗯，这点是我是很同意你的，因为如果是比赛装的话，这个不是根据就是说是玩家的水平或者是技术能决定的，是他本身的技能就决定了这个百花他穿这种装备他就是走不远，因为百花的，我觉得百花的核心技能是狮子吼，如果是比赛装的话，狮子吼没有契约点，也没有一些加狮子吼的技能，这样的狮子吼就说是晕上去根本就不会晕到人，然后也很难就说是进行其他方面的起手，而且就说如果是比赛服的百花，它的伤害也会很低，打一套也不疼不痒，而且雷龙的话也起不到一个就是说主伤害的一个技能，只能是起到一个平常耗耗血隔血骚两的这么一个技能吧。
是的，这个比赛服的雷龙我们是经常看到，都是几百几百几百打的人都快哭了。
对，当然在83打的话，至少来讲我雷龙是碰一下都是四位数字的一个伤害，
不死也残
可以这么说吧。
那同样都是气功系啊，我们这个女气功和男气功呢，现在在 PK 场的它的一个地位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男气功被我们叫做是近战杀手，但是这个女气功相对而言就要弱了很多
啊。是的，这个男气功是一定是比这个女气功在 PK 方面是一定是要有优势的，因为不只是男气功吧，应该是男格斗比女格斗都有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技能，应该叫那个技能叫吸踢吧，简直就是跟一个神技似的，而且它是一个小技能，但是女格斗的这个那个技能就叫背摔，背摔是一个中指连招，男格斗的那个技能它就是一个起手技能，刚是一个连招的开始，这也就是造成为什么男格斗它的这个 PK 地位比这个女格斗的 PK 地位高的一个原因吧。
那么你对现在的一个83的一个 PK 场啊有什么看法吗？
我感觉国服的83其实除了卡点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那些喇叭，别的都还好，因为毕竟装备啊都是玩家这个辛辛苦苦去弄的，然后而且在 PK 场里就是要打出那些装备的效果嘛，而且如果真觉得有一天如果开了公民 PK 场的话， 我倒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好多的装备啊都都没有一个用武之地，因为国服毕竟出了那么多很厉害的装备嘛，比如说65的粉啊或者史诗啊，然后如果跟开了公屏你这些装备都没法用，真是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一个地步了。如果真是开了一个公屏皮鞋厂的话，我可能会练一个一个新职业的一个小号，然后练到50级就去 PK 了。可能应该是我感觉这个版本复仇跟那个冰结都很强势，我可能是看好这两个职业吧，
尝一下新啊。
是的，是有这个意思。
好的，那么作为我们这档栏目呢，其实很多听众他也是平民玩家，那么他们也像在你身上吸取一些经验吧，那你对他们在这边呢也是想听乔翠来给我们这些广大的这个装备不太好的气功玩家在83 PK 场的一些生存的建议。
因为考虑到国服还是平民玩家比较多嘛，所以我向大家就是推荐一些装备吧。首先对于平民玩家，如果有毅力的话就去做这个野猪套吧，因为如果做了一个野猪套在手，真是野猪在手天下我有的那种感觉呀。然后呢，手势方面的话，还是因为气功，我刚才之前已经说了，气功在这个如果是在回血方面上是比其他职业有优势的。戒指的话，我是推荐一个64的，戒指叫这个幽暗，深迷渊之戒，应该是这个戒指。大家去买的话，可能也不算太贵，也可能就是不到1000万的。反正我们区北京二区是不到100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吧。然后项链跟这个手镯，还有左右桃的话，就都去买封印子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么着，封印子的属性主要就是堆这个血，HP 跟这个体力，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就是很不容易被打死的一个气功的一个存在。然后武器的话，尽量去做牵连。如果说是你不愿意用这个史诗去打的话，有一个65粉的一个武器，也是一个手套，也是很不错的。这样的话，这个气功在 PK 场应该是很容易，就说是上尊或者说是上红尊都是比较容易的。最终还是打法吧，打法我觉得反正还是猥琐流比较稳一点吧，毕竟是气功嘛，因为第一又是一个步甲职业，然后这个连招毕竟近身没有什么霸体，然后如果是还不行的话，那么气功就将去打组队吧，无论是打这个2-2还是3-3，气功在组队上胜率还是很高的，你都会很有优势，而且会有很多职业都喜欢跟你组啊，毕竟是有一个罩子的存在嘛。
乔翠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啊。哎，那之前呢是有看到在评论里面啊，有些玩家把你称为是绝望之塔100层的 boss， 怎么打都打不死，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贴切吗？
这个我还是真是第一次听到自己会被评论到100层 boss 的这么一个评论啊。不过反正我这么听到我的感觉还是还是挺高兴的吧，因为我也挺希望如果是真是有100层的话，还真是一个气功职业会比较好。其实怎么说，我还是会被打死的嘛，因为毕竟 boss 都是要等待着勇士被消灭的嘛。
好吧，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认命。那么最后呢，我们希望乔翠呢来给我们说说 DNF 这款游戏带给你的乐趣在哪里呢？
DNF 这款游戏其实带给我的最大乐趣是就是可以在游戏中结识很多的玩家以及很多的朋友，但是我也有这个拜师啊，有就是几个很好的一个师傅，因为我练的号可能也不少嘛，也有这么2-3个，然后会有2-3个师傅，然后徒弟也有不少，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啊。 DNF 给我带来的最多乐趣还是这个。然后还有我觉得这款游戏 就是令我非常非常就说是感觉到快感的，就是这种深渊嘛，深渊的模式的这种爆东西啊，出一个粉或者出一个橙字的，真是让我就是能高兴的一天呀。PK 的方面其实带给我乐趣也挺多的，尤其是这个组队气功组队的时候 PK 真是一个 bug 的存在呀，有气功基本上胜率都是很高的，
就是全职奶妈嘛，奶妈有罩子啊。
对对对，金身是奶爸，然后气功是奶妈。
你玩 DNF 呢已经那么久了，他也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你自己的一个生活当中了。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差不多，那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呢，还是要请乔翠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有请。
好，今天的问题就是我想问大家，我是在几几年的时候玩的这个女气功呢？
几几年开始玩的女气功哦？哎，那个版本还是一个让人非常蛋疼的，一感电就掉线的版本。哎，你知道那是几几年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次请出乔翠来跟我们道个别吧。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阿拉德全明星，然后呢我也是希望大家以后在玩 DNF 的过程中是非常的愉快，然后是珍惜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我还想说为什么我自己不做视频呢，其实原因就是只有一个嘛，因为你看别人做视频嘛都是这个很长时间都是做视频的人在那个打别人，如果说是你看我的视频，那基本就是我录一个小时，然后那个30分钟是在这个找这个对手打，然后很难找到对手嘛，因为我这个装备，然后另外还有30分钟时间，然后那30分钟时间可能这个有20分钟呢是这个人家在打我，然后只有他们10分钟的时间是我在打人家，你知道吗？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人在打我，很少就是说有人做一个被打的视频嘛，这个，所以我一般还是不做视频的。
这一期的阿拉德全明星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听众您呢想要参加肉肉的微博互动呢，就要赶快来肉肉的微博报道了，收听肉肉回答问题。按照惯例，肉肉呢依然会把今天嘉宾提出的问题呢放在肉肉的微博置顶贴里面，如果你已经知道答案的话呢，赶快来肉肉的微博做互动吧。肉肉在这里呢还是要再啰嗦一句啊，因为肉肉发放黑钻 CDK 的方式呢是以私信的形式，所以呢你不收听我的话呢，我是实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连着两期了吧都是抽到了无法联系上的玩家。肉肉在此呢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了，如果呢我们下次抽到的五位玩家里面如果有人呢是没有办法联系上的话，我们呢就是及时自动放弃了，把这个福利呢是留给我们其他的玩家。好了，又是一顿唧唧歪歪，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真的结束了，就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时忘记故事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发现你家人去也发现我旁边的女生是她喝醉跑来认识我，暂时叫她干妹妹。Oh yeah， 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Oh， 也许很多余，是你，请你要相信。Yeah, yeah， 只是个妹妹，刚认识的个妹妹，只是不小心牵到她的手。哦，也许很多余，我等下就回去，请你要相信。
是不小心牵到他的手，哦，也许很多余，我等下就回去，请你要相信。覆水难收的误会，说也说不清，是我错，还要怎样？随便你。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始终没有变心。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始终没有变心。